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三界无安，犹豫何在？啊，三界是不安全的，它由贪嗔痴组成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贪心就大水。啊，因为这几天我们外面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大水比98年的水还要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水呢？有贪心，人的贪心要爆发大水。那么说我们这个地方沙婆世界还算好一点，你像地狱底下的贪心就是叫火海。那个火海，那地狱底下是什么样子的呢？啊，就是18层地狱啊，底下大铁围窗18层，一层一层。那说有火山，有火山，有火海，火山还有刀山火海。这个刀山是贪嗔心，火海就是贪心啊，这个贪嗔啊，吃就是这个酒池啊，啊，这个那个爆那个火柱啊，铁桶啊，啊，地狱底下啊是那个样子。他说这个啊，那个不是我们想象啊，这个对立的火海，我们可以躲避。啊，地狱的火是直接受果报的，因为那是成异身啊，我们一个异身呢，我们在三界里都属于是异身，由异而生啊，到天堂也好，到地狱也好，都异身。佛陀叫千百亿化身，我们也有千百亿化身。啊，千百化身，地狱底下有千百化一生受苦啊，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觉悟的话啊，我们这个一生就在受苦。我们现在在三国世界，在三国世界受苦，我问你是什么受苦？是我们肉体受苦呢，还是我们的意根受苦呢？还是我们的意根受苦？什么儿子啊、孙子啊，都是你的意根。如果你没有意了，你会有儿子吗？就变成植物人了。再多的钱财，再多的财产，没有你的意根坏掉了，就等于这个世界跟你就没有关系了，所以你就接受不了，就像那个电台一样，接受不了信息，什么儿子孙子你都不知道，看不见，就证明你的意识在接受你自己的果报，所以这叫意身。那我们成佛以后叫千百亿化身，你的功德、你的解脱、十方诸佛啊、法身、报身、种种化身、神通都会现前，那也叫一生。至于那个一生是解脱的，我们这个一生呢，啊，是在受果报。至于地狱、恶鬼、畜生，这三恶道是恶道。那这个恶道的一生，啊，他没有这个身体的功德，不能受我们的控制。比如呢，狗啊、猪啊，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他该被人家杀死，他也没办法躲避。啊，我们对他的人生还算好一点，但是有很多的人生也不能够自由，啊，跟畜生没什么区别。你比例来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啊，说和尚姐，这个啊，跟缅甸打界交界的一个地方叫黑山姐，他这个里面派了很多人出来，就把在外面捆人呢、啊、到里面去造毒。它有一个黑洞，那个洞呢里面专门是造白粉，那这白粉呢就是那很多人把人绑架进去，因为成子以后生死就给点饭给你吃，然后你每天给他造毒，造毒出去卖向全世界发，然后呢你一生中就已经毫无自由啊，一直到死。这死了以后像一条死狗一样生到外面去，没什么，这里面人是不值钱的啊，没有价值观的啊，就是奴隶，过去的奴隶世界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在我们特别是我们现在啊，还是非常好，得到一个啊非常自由的人生。但是自由，我们虽然法律保护我们自由，但是我们很多地方是不自由的。比例来讲，这个天灾是吧，我们没办法啊能够改变它。 以前讲与天斗，与地斗，我们实在是斗不过天，也斗不过地，所以这个大禹就没有办法。现在全国，特别是我们这边很多地方都受灾，就贪心重啊，我们就受这些业报啊，有共业，还有边业。啊，有地方受了灾，你像我们上火还算好一点，啊，没有内涝。你像武汉啊、南昌啊，很多地方，啊，这个大水把城市都淹掉，啊，还有很多地方死了很多人。他说我们这边还算好一点啊，啊，我们这个地方好多人幸福嘛，是吧？所以我们这个贪心、嗔心，啊，嗔心。啊，就是地震呐、啊，就是说，那夏天人就有一气沉，你像太阳晒在身上，啊，这个很冤、啊、是吧？我们这一点小冤，事实上不算什么，是吧？你想一想，我们这一点冤说什么？地底下火山更冤，啊，火山没地方躲了，我们可以在电风扇底下受凉的感觉，还空调是吧？受空调都舒服。到地狱底下就没有空调了，也没有电风扇了，那这有什么呢？只有你的嗔恨心，你一瞪念火就出来了，一瞪念就火出来了。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善根呐、啊，那个地方全是恶业啊，叫做无间之罪。无间就是没有善根升起，完全因为外面的境界跟我们心是同时的，所以外面火在烧，跟我们心是同时烧出来的。所以地底下没有这种身体人身的功德，所以呢文言的说果报，所以外面的世界跟你先是同时，所以一顿念就是火，一顿念火就到处都是火山。所以这个苦的话，所以想想那个苦，我感觉到在人生中还是非常有福报的，所以就是说在约也感到很清凉，是吧？如果你这样比想一想，你不觉得你自己做这个很清凉吗？啊，还是很舒服，你就会感觉到你现在还是很幸福啊。啊，吃，什么叫吃呢？啊，地底下吃，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呢？就是再苦不知道求解脱，那叫吃，是吧？就是说活那么烧那么苦，但是呢，他没有任何想，哎呀，我要成佛，我要解脱啊，一点这个回忆心都没有。完全这个相续无间之苦嘛，所以呢，在那个地狱底下，愚痴的，就是说，啊、你看那个电视上面放的就很清楚，那个男女欲望了，那个愚痴啊，就是说，啊、看那个鱼的就想去抱它，然后身体的上部分还在，下部分都被拖走了，他还是要去抱它。就是身体啊，一部分已经被人家刀砍断了，上一部分的身体还是想那个啊、男女不正当的行为，这就是痴，就是强烈的执着世间的名利色，不顾自己的生死。大家记得啊、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吗？一个老人呢、啊，不是啊，一个人这个掉到水里面了，这个快淹死了。上面人说啊、你拿钱给我啊、我救你、一个人说啊、那我啊、你给我100块我救你，他说还价啊、那个我50块行不行啊、50块不行，一定要100块，那60块不行，你看我不救你，你一定要100块，他是舍不得那个钱，然后、给你90块可不可以，还、不行，那个淹死吧。那个人转身就走了，也就是说掉到水快淹死了跟人家还价，就是说对那个金钱对那个名利的这种执着啊，你命都不要。你说这样的人多不多？非常的多。你别这种状态啊，所以到地狱底下那种愚痴啊，就是非常的执着。所以我们想一想那种执着的苦啊，是在此世界我常常讲，就是说蛇是最大的功德，所以说在这个慈世界帮你很多人把它不吃掉，要把它舍掉啊、就要发心的念佛，不要老是贪着世间的一点小小名利色，然后把这个忘记了，解脱给忘记了。所以在慈世界啊，在慈世界啊，我们有没有吃呢？也有啊啊。他说 这吃世界也有很多吃，就刚才讲的故事一样，是吧？那么说我们这个有智慧，就凭着呢，虽然天气很热了，哎，我晓得过来念佛，你心静下来念佛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很清净，很清净，哎，你就会感受到太阳的功德。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过失的，它本来是提示清净的，提示清净的。用比例来讲嘛，这个天气很冷，你就感到很冷很冷，是不是？冷。然后你冷了，跟人是一样的时候就不冷了，因为人的本体它是不冷的，知道？就是说冷很冷，就是很约，是不是？你觉得很约。如果你心跟约成死的时候呢，约就不是约了，知道？就是很凉快的，很清净的，是吧？就是说那个波浪风啊，再打个比例来讲吧，那个风吹在你脸上，你觉得风好大。如果把你变成一个红毛，跟风一起吹走，然后那个风跟你同时的时候，你会觉得风大吗？再打个比例来讲，地球在运转，如果你要是跳出地球，地球一秒钟30万里，知道吗？就定一下就是30万里过去了，但是你感觉到吗？你现在坐在地球上，感觉到一秒钟30万里过去了吗？永远感受不到，是不是？因为你现在的你，它的吸引力，你跟它是同时过去的，你就感受不到地球在转。如果你要是离开地球一段时间，在这产生它的吸引力，你跟它的这个助力已经产生了，没有相关，不相干了，你这时候感觉到这个地球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你现在跟地球是同时的，你就不觉得地球在转。但是如果你要是跟地球错开了，你就觉得地球非常快，知道吗？所以这个地球你看看，你说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谁能看得到呢？太大的时候它就是平的，但是如果你到空中去，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觉得地球是圆的。月亮上面大家都知道地球月亮是圆的，如果到了地球上，你到月亮上面去以后，你觉得月亮是平的啊。所以美国在哪里啊？美国在西方，是吧？往西边走。美国在西边，其实美国不在西边，美国在下面，因为美国在我的对面，知道，在地球的对面，在我们下面，并不在那边，但是我们会指着那边，其实在西面，不在西面，在下面。是因为我们的错觉，我们的错觉。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本来是清净的，如果你心清净到一定的时候，为什么你说太阳下得好远，然后静到一定的时候，你跟他的这个体性合一了，他本来的清净跟你清净合一了，哎，你觉得太阳晒在上就不约了，就不约了。我以前在东林寺的时候常常讲的，就是说因为感冒不舒服还出汗，但是这个也就像这个天呢，那我说我就故意用被子把自己包起来啊，坐在太阳光下，这个烈日之下，然后说用被子围着坐在那个地方，坐在大雄宝殿，然后那是很热很热的，就是像这个样的太阳，比这太阳还厉害了，因为那个是非常非常热的天了。我讲，我觉得为了出汗，就坐在那个地方，但太热了，我就观想着下雨，然后下雪，然后自己在雪里面一直这个雪在身上。啊，这里面很凉快，心改变了，世界就改变了，真的就很凉快。所以人的心念可以让自己改变，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讲我以前在东林寺的时候，在那个以前我都夏天很热，我都穿羊毛衫，然后穿着挂着这个海青坐在房，因为我打坐嘛，不捣蛋嘛，坐在那个地方，我天天坐在那，人家衣服都穿得很单薄的，但是我身上的衣服都穿得很厚很厚，并且还穿了一套羊毛衫，外面还穿了一个海青，坐在那个地方。你说外面那么热的天，但是我没感觉到热。后来我现在想一想，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如果你现在叫我穿上羊毛衫，我绝对就是那种很薄的那种带着长袖的那个衫子的。我现在想一想，如果你现在叫我穿，我也穿不下去。但是那个时候坐在房间里，就是把那种衣服穿在身上。我师父把门打开，一看我坐在房间里不做事，就来骂我， 是吧？他说人家在干活，在房间里打坐，因为我那时候喜欢打坐嘛。就是说，心静到一定的时候，外面的月也好，什么都是非常清凉的，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你看看这个，你看这密宗里面很多的那些活佛啊，他修到可以把冰块，这个把那个衣服啊放在身上，通过打坐的力量，可以把冰块，把身上的那个水全部给他这个捂干，就是全部变成干燥了。然后下雪，地下有雪，他坐在歇地里面，在歇地里面坐完以后有多长时间，然后地下的雪全部化掉，一块干的。你像那雪那晚上坐在那个什么地方，就南山什么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周围都在下雪，他身边都不下雪，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功夫。所以我们不讲，我们可能没有这个功夫，但是我们修行通过你进到一定的时候，把那个念头抓住了，念头抓住了，然后彻底的忘记了自己，你就会感觉到你的念头很清凉，找到那个清凉的心，知道吗？我们打妄想念佛没有多大的用，一定找到那种你的这个念头，它这个太阳晒得到的，太阳晒不到，它不要吃饭的，也不要穿衣，也不要睡觉的，外面再大的太阳它也不会觉得热啊，外面再冷，哎，它的念头不会冷，是吧？身体会冷，念头不会冷，你观察一下，那个念头会冷，那睡觉的念头会睡觉吗？你看，你觉得你要困了睡觉，你观察你念头会想睡吗？因为那个东西是清净的，知道吧？它永远清净的，这个念头念根，所以呢，你就抓住它，身体不管动不动，你不要管它，忘掉它，你就会找到一个清凉，从那个清凉的里面万处爆发，万处爆发，那个清凉的从内心里面往外爆发，啊，就把它这身体上面就会很清凉，啊，一能镇定，也可以把你病治好，也可以呢，在生活中很调运。啊，这个世界还可以被你融化，啊，这种或者这种念根的功德，啊，所以我们心可以改变，现象上可以改变我们这些烦恼，所以呢，这个叫做智慧。没有智慧的人呢，啊，他说听得这么远，也不晓得念佛，也不晓得观心，他说贴得躲躲也躲不掉，是吧？就是说天灾人祸业力来了，能躲一时。躲一时你躲不了一世人，那在这个世界真是月也跟着你，火也跟着你，吃也跟着你，你天天躲来躲去，往来躲呢，很现在很多人就是说眼不见为净，眼不见为净，能做得到吗？是吧？所以呢，他说佛祖讲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不想见的人天天见面，是吧？你恨的人他天天在你身边，哎，你喜欢的人他就不在你身边，人这个世界上是非常矛盾的，知道吗？所以一个人没有智慧的人就在干道上面走路啊，伤了自己，所以没有智慧躲避不了，没有智慧啊，叫苦中受苦，就像地狱的众生一样，他在火里面烧，他没有智慧，他不晓得处理，他不知道一声阿弥陀佛一闭眼睛就解脱了，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念佛啊，不知道守住念根啊，所以呢，他就不能解脱，他一直受苦一直。我们上佛世界也是一样，不守住自己的念根，所以月就是月，人就是人啊，愚痴就是愚痴啊，这个反复，这就是反复的样子。所以我们净土法门很方便了，啊，在任何一个地方守住念根就可以了啊，不像禅宗要打坐啊，是吧？我们净土法门切菜也可以念佛，走路也可以念佛，是吧？干活也可以念佛，心收起来，这种符号提起，是吧？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吃饭啦、啊、睡觉啦、啊、走路啦、啊、带孩子、带孙子啊，在任何一个方面之内，都可以提起这个念根，就可以躲避这些约的烦恼、能力烦恼，还有世间很多给你带来烦恼的东西，都可以避免，都可以避免，啊，所以。我们修炼一个智慧，所以啊，虽然有人借这个天机约的这个程度啊，讲这一点点， 啊，要悟到，是吧？要认识到。所以我们前面讲的第四十愿是吧？他说这个，我们前面以前一直在讲第一愿到第一十七愿是讲这个具足啊，具足愿，也就是善根愿是吧？他说第二十一愿，到四十愿是讲功德愿，四十一愿跟四十八愿，就是利他愿。就是在他方国土建立，就是说，他说这个啊，具足功德愿，就是四十愿以前都是讲，所以四十八愿，无量寿经的四十八愿，跟这个啊，它是有相续不断啊，延续的啊，一个愿套一愿，一个愿套一个套一愿，中间它是没有间断的啊，不像现在的这个汇集本，它中间它切断了。啊，自己汇集了四十八品，说这个把四十八愿转为二十四愿还是三十六愿，说它是中间汇集，把两个愿拼在一块，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啊，一定是错误的。所以汇集本它是一定有问题的，就是夏龙句编辑的汇集本是非常有问题的。你看这个一愿的，你看三十五愿男女愿、三十六愿出家愿、三十七愿菩萨愿。是吧？那三十八愿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衣服具足愿，这个三十啊，这个九愿，三十九愿就是啊，这路径就是啊，路径一解愿，路径解脱愿，四十愿就是说随意见诸佛国土愿，就见世上诸佛没有障碍，也就是说啊，这个他的一愿、两愿、三愿都是一愿一愿的套上去的。啊，要不就是尊生愿，要不就是罗汉愿，要不就是菩萨愿，是吧？要不就是这个自在愿、解脱愿，要不就是利他欢喜愿，也就是说这个一愿一愿里它会跟上啊。所以四十愿呢，我说四十愿跟我们生活中啊有一些地方啊都一些可以观察到啊，随意遇见。啊，释放诸佛过头啊，随你的心愿都可以现前了。舍我得佛，过中菩萨随意遇见，随你的意想见到四方无量严见佛头，就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自己讲西方极乐世界了，啊，看释放过头啊，应时应就是刹那啊，密集啊，余就是余愿，就跟你心是同时显现。那么这个愿呢，我师父以前叫我们打坐的时候，就是说这都是一种禅定中它有三心，禅定的三心呢，一个啊可以获得安心，因为依佛具足嘛；第二愿获得内心解脱，就是得到禅定嘛；三愿就是遍满十方，可以到十方世界，跟你心无二，就是说。人心静到一定的时候，不但自己很这个具足自己的啊，这个一切法具足，就是离心摄到一定，就是说啊，以世间的禅定功夫来讲的话，就是说离静到一定的时候，你是很快乐的。第二个呢，这种快乐啊，不会执着，就是讲。打个比例来讲，慈悲喜舍。什么叫慈？就是说自己会很安乐啊，而且这种安乐的情况下不会执着，这叫八苦，这叫悲。八苦了以后呢，就是说内心非常的欢喜，非常欢喜，叫喜。喜是什么？就是不嫉妒别人，不嗔恨别人啊，这就是喜，就是不因为啊某一个人我嫉妒他，啊某一个人我喜欢他，没有这个体，禅定功夫就可以出现，并且是一种慈悲的这个向外啊扩张，啊舍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就是慈悲心呢啊利益众生的心，啊就是能舍出自己的我见法见， 执着见，就是我见。他说通过禅定的功夫自然就把我舍掉，因为我已经很具足了，一些法现前很具足了，我就去掉了，变成一切法。我见法见就是对外面的这个分别取舍已经舍掉，法见还执着没有了，执着因为已经这个清净跟解脱一切法现前，你自然而然的，因为没有我了吗？那谁执着什么呢？整个世界法界都是你了啊！所以通过禅定的功夫，修行比较好的人可以通过你的观照力现前，就可以就可以见到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而在世间很多有福报的人也可以，比例来讲特别是你亲的人你会有感觉，你要说你父亲去世前几天他会给你打招呼，在梦中会发现了这个天下大雪，是吧？就有点感召，这个天怎么下大雪过几天我父亲可能会去世。他这个亲人之间，为什么亲人之间他是一种亲近的，是吧？是一种亲近的，那说就会做一些这样非常相应的一些梦。有人他说在生活中呢，昨天晚做了一个梦，几乎把明天那个梦都重复的做了一遍。有这样的人就说怎么昨天的事情今天都会发生呢？他就有一个人跟我这样讲，他说我昨天我每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头一天都会做一个梦，就好像跟明天这个事情呢都会相应。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具足了，每个人具足，只是我们心不清净，观察不到。但是一般修行比较好的人都可以观察到，都可以观察到，这是色身相位触法的中间的这个间隔，让我们不能够连接起来，所以呢把它分碎掉了，所以我们就感觉不到自己有神通。其实我们要一个达到一心就可以观察到，观察到。你说有一些修行成就比较好的人，你一开口讲话，一开口讲话，他可以看到你所有的境界，一看到你自己就可以看到那个人心里面的所有的活动、想法和境界，他立即在他意识中显现出来，这就是意障，知道吗？那说，但是他眼睛不一定能看得到，但是他意根很灵敏。修行的人呢，修得比较好，身体没有超越，他意根可以超越。超越的时候呢，可以看到你讲话，他可以解答你很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像佛陀，你一到他身边，你骗不了他的。你的一笑，你的一走动，你一开口讲话，佛陀就知道你什么样了。然后一讲这话出来，心开意解，发现了佛陀就知道我的心里所有的一切。我以前碰到我师父，给我讲，给我摸摸头，然后随便给我讲几句话。我就感觉到师父怎么知道我心里所有想的东西啊？这就是师父通过的修行的清净心，他会印到你心里面去，把你心里面的东西全部给说出来，知道吗？所以修行不好的人呢，修行没有修行的人，没有修行的人，嘴巴修行的人呢，他说讲话就塞流塞大垮，就是说讲话不对机，就是那个人要问的问题，结果你回答的问题一点都不相应。就跟这个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呢？你这个人可以看出来他自己就没有修行，有修行是应该对机说法，没有修行的人对不到机。末法时代修行比较少，所以讲法不对机，不能解决我们的烦恼。但是呢一般的修行人还是有一点，因为他讲佛的话嘛。但是呢我们就句式跟句式之间就很难很难啊。但世间也有一些这些聪明智啊，或者过去的福报，他带来了一些天性的观察。他说虽然他不学佛，可是呢他处处可以解决我心中的烦恼，或者说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证明他也具备了一种天生的这种智慧。智慧不一定说学佛以后才有的，因为佛陀是讲真理，讲实相，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聪明智慧 不是说在佛面前才有，而你自己，他告诉你现在这个福报，你的智慧都是你善辈修来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具足啊，像跟亲人在一起，或者说妻子跟丈夫在一起，发现了丈夫的所有念头你都搞得很清楚，是吧？但是不能解决问题，是吧？你讲他不听，你们没找到方式，是吧？有的呢，女孩子，男孩子力量比较强大，可以立即观察到女孩子在想什么。哎，女孩想什么？男众可以把一个女众抓得死死的，让他逃不住他的手掌。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你算死了，你什么想法他都知道，他都知道。还有你什么想法他都知道吗？所以他就可以把你控制住，所以他的智慧上辈子有呢，他就可以抓住。那有的男孩子跟他想跟那女孩谈恋爱，结果那个女孩子就是不喜欢他，然后男孩子给的要死也做不到，这个男孩子肯定没有智慧嘛，要有智慧肯定文姐看到他的心了，你看到他心了自然就可以抓到手啊。你为什么抓不到手呢？因为你们那个男孩肯定没有智慧，一个男孩子没有智慧，那个女孩子一定会抛弃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他的心嘛，是不是？也同样于是啊，女孩子要不知道男众的心，那么说你也把握不了他，一样的道理，是吧？有时呢他讲的话啊会把你控制住。所以呢学佛法就这样，在这个世界如果通过一些禅定的功夫修行，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名安利亚的虚假性啊，宇宙的实相，看到这种比那名安利亚钱财呀、啊、你看不透。你为什么看不透呢？因为你没有智慧。看不透是因为你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呢你的这个力量比较弱，你的眼睛看不透，耳朵听不透，鼻子闻不透，跟外面对比非常的强大，所以外面所有的事情啊，你都是烦恼的，都是烦恼的，每天的焦虑不安的生活，有人看不清，不但你看不清物，也看不清人，人也看不清，物也看不清，那这样的人就是烦恼一辈子。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但能看到人，能看到物，连人心中的世界、佛的世界，一刹那时间无边无际的世界，并且每个世界的祝福，所有的境界，所有众生的境界，明明亮亮的在眼前，这就是不可思议啊！你想一想，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十法界，十法界里面都有无量的祝福在弘法利生，因为你的自信就是佛，每个人的自信就是佛，你自信里面有化无量佛，都不离开你一念心，知道吗？你自己坐在这个地方，你有一个真心，那个就叫法身，法身能化无量佛，能化无量佛，而无量佛每个佛都有一个世界，世界里都有无量的尊身，而无量尊身呢都有无量的世界，里面有无量诸佛，还有无量的尊身，无量尊身还有无量的世界，就是每个尊身心里面的法身有无量个世界。你今天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诸佛世界神通智慧和这种功德和他的解脱和种种的明明亮亮清清楚楚的在你眼前，你想看到哪里就看到哪里，并且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此时叫你问法都没有机缘，比例来讲你现在问法都不知道问什么东西，知道？因为在此世界你的大脑是盲目的，你没有智慧，你根本没办法去问法，你问不到法，你不知道怎么问，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问起，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因为你在这个人间就认为吃饱了饭睡好了觉然后玩一玩就算了，你一般我们在上佛世界的人大脑是比较麻木的，所以听了听了就算了，但是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意识，我们这个大脑是非常灵敏的，它不是大脑，它是智慧啊，智慧，这个智慧非常的广大，并且自然而然的追求解脱，自然而然的对种种佛陀的力量，对种种智慧，所以神同时看十方世界啊，并且你有这种智慧能观察十方， 这是三国世界，你不相信你的有多少的父母，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所有的记忆力都会恢复，并且是清净的、解脱的，并且你马上大悲心升起，可以无量无边所有接受的这个你的父母，你都会回忆起，然后你立即就想观察他。你观察他无量无边劫多生的父母在哪个世界，哪个世界他现在在干什么，他现在在哪个，是成佛了还是在中生，还是在哪个锅头里面，还是饿了还是菩萨了啊？你有很多的父母都已经做了菩萨了，可能有的父母都已经做佛了，但是你也还有很多的父母还在哪个骨头里面，可能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他说你自然的你看到诸佛锅头，看到诸佛锅头干什么呢？因为后面愿力里面四十一愿跟四十八愿就是在他方国土利益众生，都是要回归十方，到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到十方去度你这个父母。那个时候啊，你具备了巨大的力量和神通，不像在吃沙罗世界度过自己很难啊。那个时候的力量非常广大，你的智慧啊，你的神通啊，你可以一念间啊，可以遍满十方，你有无量的化身，无量的神通，眼通、耳通、鼻通都存在，你的眼可以遍满十方，都是清净的、解脱的、无碍的，你的耳朵听十方的声音都是清净的、都是解脱的、都是没有障碍的啊！你的这个身体可以刹那时间遍满十方，无量化身都是清净的、都是解脱的、都是无碍的，都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烦恼。这地狱道、天道、天坛道，你都是同等解脱啊！就是到地狱道、到天坛道，在那个地方清净的，就是说在火里面你也是清净的，在天坛快乐的地方你也是清净，你是解脱的，没有任何障碍的。所以你要化现地藏菩萨，并且同时一念之间可以化遍满十方，并且是不同的佛菩萨，你可以化现同名或不同名，就是说你化无量无边一个同名，像常佛。并且化无量无边不同名，那个是常佛，这个是某某人，这个是某某人，都不同名，可能地藏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你同时一念之间全部化现出来，就这样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然后化现十方，后面讲的那个题啊，全是讲到十方世界去。那说这个呢，还是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有这么大的好处啊。如果你看不到，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密宗里讲叫妙观察智啊，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是因为具足了，具足妙观察智就具足平等智，具足平等智就具足妙观啊大圆净智。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就好比是大圆净智，大圆净智观遍十方，我十方所有诸众生的心，那叫妙观察智。在妙观察的心也出来，但是呢你心又是清净又是平等性质，你又可以刹那时间应遍十方，这叫成熟作智啊，就是无智啊，四智先前嘛啊，就是啊成熟作智、妙观察智啊、平等性质、大圆净智，这四智先前，有这个四智你就可以利益众生，没有这个四智你就不能利益众生啊，没有。所以呢我们必须到西方极乐世界才有。在宝树间，宝树间这个它七轮南巡、七轮罗网、七轮海树，七轮南巡就是大圆净智，七轮罗网啊就功德叫平等性智，七轮海树，海树就是妙观察智，是吧？他说这些照见，照见就是成熟作智，那个造人造的这个心念头，那个念头就成熟作智，不但能造还能去啊。所以看十方世界有明镜，明镜里面的十方尊生，所以呢那还没有圆镜之说见西方极乐世界呀、啊。你看十方世界无边无际的世界，无边无世界国土，无边无际的诸佛，无边无际的功德，无边无际重重无际的尊生，骨头里面无尽无尽无尽里面的众生，不可说不可说里面的众生，知道吗？就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我们有佛性，佛性就是法身， 法身里面发现无量诸佛，无量诸佛呢有无量佛陀、无量尊身，尊身每个尊身心中还有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功德，十方功德里面有无量尊身安住，无量尊身里每一个尊身里面还有十方世界，十方世界里面还有十方诸佛、十方菩萨、十方佛陀、十方功德、十方尊身，每一个尊身心中还有一个十方世界，就这样的重重无尽，知道吧？这样重重无尽的世界，那么你都能够没有远近的感觉，就是不是说那个思想是不是很远啊？告诉你，于对眼前，就像在你的眼前看见一样，没有任何障碍。他说你还在贪恋着持三国世界这点福报，是吧？所以呢，舍己生命也要去，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在这个持世界，你说什么儿子啊、孙子啊，有什么意义？你讲，所以过去那个叫什么大师啊，清远啊，是清远大师啊，其实是叫清远了啊。他这个为了这个修升天上去，所以呢修这个仙经呢、啊、为了上升到天堂去啊，天天修神通，天修神通想上到天上去，都没有修成就了，就在山里面天天修啊，就像道教一样炼丹呢，啊，采那个外气啊、内气啊，炼丹呢，每天的修啊，是吧？但炼丹知道，道教里面，我们都是从道教里面出来的，是吧？大家好多人都拜娘娘，这就是道教。炼丹知道吗？炼丹、炼内丹、外丹干什么？就是为了上到天堂。炼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成就，有一天。他到了洛阳白马寺，就是看看，突然看到观无量寿经，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么好，从此以后就把那个所有的炼丹的经就扔了啊，开始就修，就念佛，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说一生就能成办。那么说我们啊，这个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千万不要贪着这个人间这一点人天福报，这点人天福报。他说这个福报我们没有必要的，我们也不要讨厌它，但是你不要太执着它，因为你对它讨厌也不对，你对它执着也不对。我们要感恩这个世界给我们这个修行的机会、闻法的机会，所以我要感恩这个世界，感恩佛陀，感恩圆圆的尊身。在这感恩的情况下，我尽量地帮助他们去做一点事，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念佛，因为这一生中并不太长，80年、100年、一弹指间啊！你看毛泽东就是说37年弹指一挥间，是吧？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到老的时候就感觉到时间很短很短，一瞬间人生就完了。但是呢，对佛又没有升起信心呢，就太可怕了。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信阿弥陀佛，又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真是可喜可贺啊！所以我们要是念佛、闻法，对佛升起信心，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没有信心，就不愿意念了。所以呢，闻是修嘛，所以不断的闻法，听我们每次讲课要不停地闻法，闻法起信心。升起信心就肯念，这叫做呢，就是闻思修行，有闻有思才愿意修。如果你不闻思，你愿意修吗？是吧？念念就不想念了，打麻将去了，是吧？是吧？儿子孙子，有一个我到南昌去一个居士，跟我学佛了很多年了，20年了，20年来跟着禅佛啊。我这次去了，我问他，我说你念佛吗？他眼睛扎着，就是眼睛开对我看着这样。我说你念佛吗？他我就早晚烧着香没念佛。我说你跟我20年了学佛，竟然没有念过佛，就是一直在护着我的法，一直跟着我，然后我不停地劝他念佛，他都不肯念，奇怪吧？跟我20年不知道念佛，不肯念佛，太可怕了。所以我说，我是自锤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呢？ 跟我一样是你呢，他怎么不知道念佛呢？我明明跟天天告诉他念佛啊，他怎么还不知道念佛呢？我就很着急，我自己捶自己，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难道我自己的教化很失败吗？就是怀疑自己的教化是不是有问题。我自己回想，不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一直就劝他念佛，他就不肯念，知道吧？也就是说这个终身呢，就是盲目的离开了师父，就忘记了一切，是吧？把师父一离开，师父就忘记了，啊，他天天干什么？儿子考上大学了，儿子在北京了，儿子在国外了，啊，升职了，就想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是要带他，是要关心他，因为他们也给我们带来一份快乐，带来一份安心。但这个不是你的根本和目的啊！就是说，我们要追求，我们学皈依了三宝，追求解脱啊。啊，不要把这件事情给忘掉了啊！所以呢，讲法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升起信心啊。所以常常不听法，因为那个人从来不听法，也不听法，都年纪大了才跟着我的。虽然一二十年他是七八十八十多岁了，那么说一二十年他也不听法，也不闻法啊，天天烧香了烧香了啊，师父我拿钱啊，给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的儿子要靠大学拿一点钱，并且还拿很多钱呢。但是呢，他就不念佛，啊，就是而生啊，就因为没有像这样的坐在一起念佛的这种机会，知道吗？成了不跟我们打夫妻，成了不跟我们这个坐着聊聊佛法，成了不跟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啊，这个闻法的音乐，所以我们像我们这地方就不一样，有闻法的机会，啊，能升起巨大的信心来念佛。啊，这样的就是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这就是闻法的好处，啊，能够闻思就肯念佛。所以现在中国的佛法，这个问题就出在哪里？就是不肯闻法，不闻法就等于没有佛法。仅仅就是你不管怎么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不闻法，你没有信心，你念不下去。可以这样说，你儿子升职，你的钱财你放不下。你不知道哪个地方是最珍贵的地方，哪个地方是因缘法，哪个地方是苦的地方，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现在念头什么叫因缘，知道吗？因缘就是说所做的事情就知道它的因，叫因缘。知道了因，就知道你是应该这么做，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是按照因缘来的。但是你的因不明，所做事就错。那我每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有因缘。那我跟你讲法，你心里开解了，哎，哦，那个是苦，你因知道了，我不做，这个就是，啊，你所做的行为，哎，哪件事情是因缘，我应当啊感恩你护持它，这些因很明，但是我不执着，啊因，哎，我念佛，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因清楚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好处，阿弥陀佛名号的缘起解脱体，因知道了。那自然就明了了，你就会去做。因不明，我们做事情就不肯做。所以讲法的目的，让我们因明啊，因知道了，我就愿意做，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而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但由于明镜呢，就说事实就是讲，我们既然在你眼前。那肯定离我们很近啊！我们一弹指之间就可以遍满十方。后面呢，它自然就是讲这个啊，利他愿啊，利他愿，这个讲具足功德愿，这个就是有这么大的功德，是吧？第一个，你具足法，一切法具足，一切智具足，是吧？第二个，你的解脱了，你清净了。第三个，你可以到十方世界看十方世界，由于明。就像明镜看见的相貌一样，就在你身边。哎，这个时候，哎，利益尊生就已经不是很难了。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啊，就很快啊。所以七轮难寻，七轮罗网，七轮横竖，难寻啊，就是法身；罗网就是报身，就是功德啊。所以大圆镜这里有无量功德可以现你，就说。你的解脱德、般若德、啊妙运德、法身德，对吧？法身德就是去人难寻，坚固法身，行清净故，啊， 其实魔王状元得厚，你的德功德比较厚，厚重，就是说旺啊、这个叫厚德载物，是吧？厚德载物，就是说得重故啊，这个德干什么呢？可以应现，就是这个德，所有的德都可以满我们众生的愿，是吧？德啊，你德重可以满愿，知道吗？一个德不重的人，就能造罪。打个比例来讲，如果你没有德，没有德，德不重故，德一个人没有德的人呢，见到善法都变成恶法，知道吗？见到善法上，一个人德比较重，他就不一样，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愿。德就是什么？德就是资粮呢，是吧？因为德比较重的话，你说德比较重的话，是你的愿望可以在德里面满足，对啊。你修行有巨大的功德，哎，我想建个寺庙，一建就建起来了。你看，我们要建这个寺庙，我鼓才我的钱，按照我目前来讲的话，这个殿堂的钱都基本上差不多了，你相信吗？做三层楼的钱，我房子还没有做，钱都已经差不多了，你相信吗？这就是德，知道吗？没有德，你做这个房子搞了半天，没钱，是吧？你没德，没德，他不能现钱了。是不是？你有钱，你没有愿望，那钱就存在银行，那就叫做等等。这个德就等着你法愿，是吧？你有德，一法愿，德就可以应现出来，是吧？一个人有了功德以后，发个愿，然后你的德就可以把你的愿望显现出来。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德，尽虚空遍法界，所有的你的愿望都显现出来。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发菩提心，一个供养诸佛，是不是？第二个，这个修建立这个功德利益尊生。第三个，示现成佛。他说我们要现三个体啊，第一个体要供养诸佛啊，供养诸佛，感恩诸佛在西方世界摄取无量的父母。第二个呢，第一个供养诸佛，用功德心来供养诸佛，刹那时间就可以供养诸佛。知道吗？后面都会讲到。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你可以应现十方，随其他地方的所愿，化什么身呢？化父母身呐、化兄弟身呐、化男身呐、化女身呐、化出家身呐、化在家身呐，或者化过往身呐，或者是童男童女身呐，或者比丘身呐、化比丘尼身呐，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哎，他这个你在这个德里面到十方世界去。画完以后就像长虎都要来一下，等一下走了，是吧？那么说我们回到无量寿世去，但是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回到无量寿世，是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知道吗？哎，给你讲讲法走了，就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菩萨在此世界利益尊生，完了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所以叫道家慈航。所有的诸佛都是从那个地方来回那个地方去。你看菩萨就是你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谁知道吗？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一观音菩萨就是大悲心，大悲心，大悲心现三相吗？一个现男女相嘛，是骨头相嘛，现这个佛相嘛。观音菩萨现三相，一个尊生相，尊生相是尊生既有不成熟故，是方便故，就是直接给你示现佛，你不一定能得度啊。他瞒着你，可能变成你的丈夫，变成儿子。可能在方便的斗啊，可以过往大臣，这叫尊生相。他说现骨头相，没有他不现骨头相，尊生没地方安住啊，是吧？你三国世界也好，东方南方西方，必须现一个骨头出来啊。有了骨头，尊生才愿意住啊。好一点，差一点，真有住的地方嘛、尊生的业力跟菩萨的愿力，大悲心安住。你在印度住也好，你在中国住也好，虽然骨头有差别。但是尊生的业力所感召，但是都离不开观音菩萨的大悲心安住，还有一个示现诸佛，药师佛，这个阿弥陀佛，释迦牟尼现这个相，都是大悲心所示现出来，现佛，现佛像，现佛像干什么呢？佛陀尊生一看到这个佛像，开悟之见呢，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呢，都有三种之见吗？四种之见吗？什么叫开悟之见？什么叫开悟之见呢？开众生的心，要让所有的众生知道自己有福性。第二，要让众生知道自己本来具有的无量恒沙妙德， 第三个，要一切众生知道自己本来就有了无量的神通和变化，这个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都本来具足，这叫开悟之见。要开悟之见，就要四福之见。四福之见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来到人间八相成道，这个降生出胎，然后这个修义，然后出家，然后这个苦行打坐，是吧？苦行成道，然后说法，这个收弟子，这个到最后面见涅槃。他说这个叫做四福之见，就是让众生知道一个佛存在。因为佛陀来到人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三十二相，肃然惊动了我们的内心，就想哎呀，佛陀这么庄严，我也要去做。一看佛陀开口讲话走路的时候呢，像云彩一样飘过来，那我们众生走路的时候就像那个动物一样动动动动，是吧？走路那么重，我佛陀走过来一点声音没有都没有了，然后飘过来，那你看到这样像自然就会惊动了。哎呀，我要想这个样子，马上就发愿了。你那么出家人这么庄严，你想哎呀我也要出家，可惜你年纪大了没用了，是不是？我也要像师父一样，可是你没有机会了，但年轻的还是有机会的。也就是说看到出家走路的样子，那简直是把你迷惑住了，真的就想佛陀不在世就没有办法，佛陀在世这里走一下，像我们这些人呢，就看到走过来自然而然就升起巨大的信心。自然佛陀已经不在世，我们这样想一下也是可以了，对佛陀升起无上的信心。第三个，佛陀一开口讲话你心开意解啊，心里的所有的不能解的问题都解开来了，烦恼的问题已经没有了，你心中的疙瘩也解开了，人家骂你打你都不是问题了。佛陀讲话令我们心开意解，你说遇到这样的人多大的福报啊，是不是？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观音佛大悲心，是就是四方大悲心呢，四现诸佛，四方大悲心四现佛陀，四方大悲心四现尊身，就这三项。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瞬间来到人间，就会实现这个三项，知道吗？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知道吗？都在娑婆世界还是四方世界，实现是种种种种相，种种功德，所以我们应该对他升起这个无上的信心啊。这就是，那说这个开佛之见。那目的是干嘛呢？叫悟佛之见。其实是开悟之见呢，后面就是四福之见，再一个就是悟佛之见了。什么叫悟佛之见？众生听到以后呢，就晓得怎么去修行。佛陀跟我们讲了八万世间法，叫悟我们的心。佛不在外面，在一念之中，或者念佛，或者参禅，或者是打坐，或者是行六道波罗蜜，观无常无我寂灭法。不观察因缘法，观察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心法，或者观察自心是否自心是否自心作佛的念佛方法，那说达到这个佛就叫悟佛。所以我在讲法的这尊称悟啊，尊称悟，知道要悟道。大家每个尊称都具备佛性，这叫是否自己开悟自见，常悟过来了叫开悟自见，然后跟你讲法你们悟到了，你们叫悟佛之见。你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日佛之见了，是不是？日佛进入佛陀的这个功德之中，是吧？你看到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一瞬间进入佛的之境啊！越来大悲心想中，这一切就是越来大悲，这一切众生心想中啊，是心是佛，是心着佛。阿弥陀无量光法界，阿弥陀无量寿时间，阿弥陀无量大悲。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境界，你一瞬间进入到日佛之境，进入佛的之境啊，开佛之境、四佛之境、悟佛之境、日佛之境，就是妙华莲华经所妙华莲华经所讲经的目的。所以六祖大师他就悟到这一点啊，十方诸佛出世的因缘，开佛之境、悟佛之境、日佛之境，是吧？所以常佛今天在这跟你们讲法的目的 就是让尊生进入佛的自界。如果你听了、闻了、信了，并且去做了，那就恭喜你，你进入佛的自界，就解脱，是吧？阿弥陀佛。